老鼠应该有一个好收成。作者刘亮程。我用一个下午观察老鼠洞穴，我坐在一棚百草下面，离鼠洞约20米远，这是老鼠允许我接近的最近距离。再逼近半步，老鼠便会仓皇地逃进洞穴，让我什么都看不见。老鼠洞住在地头一个土包上，有7、8个洞口，不知老鼠凭什么选择了这个较高的地势。也许是在洞穴被水淹多少次后，直到了把洞住在高处。但这个高它是怎样确定的呢？靠老鼠的寸光之目是怎样对一片大地域的地势做高低判断的呢？他选择的一个土包，爬上去望望，自以为身居高处，却不知这个小土包是在一个大坑里。这种可笑短视行为连人都无法避免，何况老鼠。但老鼠的这个洞的确住在高处，以我的眼光，方圆几十里这也是最好的地势，再大的水灾也不会威胁到它。这个蜂窝状的鼠洞里住着大约上百只老鼠，每个洞口啊都有老鼠进进出出，有往外运麦壳和杂渣的，有往里搬麦穗和麦粒的。那繁忙的景象让人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收获者。有几次我扛着锨过去，忍不住想挖开老鼠的洞看看它到底贮藏了多少麦子，但我还是没有下手。老鼠洞分上中下三层，老鼠把麦穗儿从田野里运回来，先贮存在最上层的洞穴，中层是加工作坊，老鼠把麦穗上的麦粒儿一粒粒剥下来，麦壳和渣子运出洞外，干净饱满的麦粒儿从一个垂直洞口滚落到最下层的底仓。每一项工作都有严格的分工，不知这种分工和内部管理是怎样完成的。在一群匆忙的老鼠中，哪一个是他们的王？我不认识。我观察了一下午，也没有发现一只背着手迈着方步闲转的官鼠。我曾在麦地中看见一只当搬运工具的小老鼠，它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四肢紧抱着两只麦穗儿，另一只大老鼠用嘴咬住它的尾巴，当车一样拉着它走。我走近时，拉的那只扔下它跑了，这只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儿，抱着麦穗儿躺在地上发愣。我踢了它一脚，它才反应过来，一咕噜爬起来，扔下麦穗儿就跑。我看见它脊背上磨得红兮兮的，没有了毛，跑起来一歪一斜，很疼的样子。以前我在地头见过好几只脊背上没毛的死老鼠，我还以为是他们相互厮打致死的，现在明白了。在麦地中经常能碰到几只匆忙奔走的老鼠，它让我停住脚步，想想自己这只忙碌的大老鼠一天到晚又忙出了啥意思。我终生都不会走进老鼠深深的洞穴，像个客人打量它堆满底仓的干净麦粒。老鼠应该有这样的好收成，这也是老鼠的土地啊。我们未开垦时，这片长满苦豆和艾蒿的荒地上到处都是老鼠洞，老鼠靠草籽和草杆为生，过着富足安逸的日子。我们烧掉蒿草和灌木，毁掉了老鼠洞，把地翻一翻，种上麦子。我们以为老鼠全被埋进地里了，当我们来割麦子的时候，发现地头住满了老鼠洞，他们已先我们开始了紧张忙碌的麦收。这些没草籽可食的老鼠只有靠麦粒为生啊，被我们称为细粮的坚硬麦粒 不知合不合老鼠的口味，老鼠吃着它胃舒不舒服呀。这些匆忙的抢收者让人感到丰收和喜悦，不仅仅是人的，也是万物的。我们喜庆的日子，如果一只老鼠在哭泣，一只鸟在伤心流泪，我们的欢乐将是多么的孤独和尴尬。在我们周围，另一种动物也在为这片麦子的丰收而欢庆，我们听不见它们的笑声，但能感觉到。它们和村人一样，期待了一个春天和一个漫长的夏季。它们的期望没有落空，我们也没有落空。它们用那只每次只能拿一只麦穗儿捧两颗麦粒的小爪子，从我们的大丰收中拿走一点儿，就能过很好的日子。而我们几乎每年都差那么一点儿，就能幸福美满的吃饱肚子。